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6日，欢迎收看第98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吹哨人没好报，实名举报人马翔宇为维持生计尝试直播，结果一周遭封4次；因诈骗疫情补助金，日本逮捕前中国外交官；涉嫌盗窃谷歌 AI 技术，前中国籍工程师被美国起诉。下面请看详细报道。社会方面，大年初八是打工人节后开工第一天，但不少人反映开工第一天前往公司，却发现公司早已倒闭，人去楼空。一位打工人表示，公司补偿了一个月工资，熬过了2024最难的一年，迎来难上加难的2025年。网友称，我年前辞职了，昨天老板给我发信息，问我去哪里找工作，把他也带上。还有网友抱怨，开工红包仅有10元。2月4日中午，一位中年男子在长沙南站等车时，突然心脏骤停倒地，失去意识，在赶来的湖南第二人民医院夏医生的抢救下恢复呼吸。这名中年子醒来后第一句话是我要赶高铁上班，并表示暂不考虑去医院。在夏医生的劝说下，男子决定前往医院进一步就诊。2月5日，有人上传一段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答记者提问的视频，不少网民将其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做对比，自信阳光，不用板着脸，不用翻答案，不用停40几秒，然后说我不了解有关情况。他说的英文我都懂，我们同样岗位说的中文却听不懂。2月5日，黑龙江鹤岗，男子称他在2008年因事故导致残疾，只有头部能动。2012年因花光所有积蓄向政府申请救助。2023年救助金被政府取消。2024年1月低保待遇也被取消。去年年底，政府又让他退还这些年的救助96000元。近日，马翔宇开直播和粉丝互动，当他说到宣传口、纪检口、办公室等等岗位，你要服务的利益只有一个，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时，直播间突然被平台封禁。马翔宇还称自己已不是公务员，为了生计所以开直播。去年，马翔宇曾在网上举报其供职的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局长祝某及其团伙违纪违法问题。湖南一名男子离婚后持刀砍杀6人，包括老人及儿童，于近日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湖南常德中级法院布告显示，王少军2021年和张美云离婚，同年将张美云杀死后，王少军想到自己曾与胡达成、杨先军有矛盾，于是又将胡达成及其老母亲砍死，接着又前往杨先军家中，将其8岁女儿、10岁儿子、46岁父亲统统杀害。2月4日，网友向安徽省滁州市教育局举报滁州市定远中学提前开学。教育局回应，提前开学你不去就完了，这有什么好举报的，他违反规定你就不遵守规定就行了。
你好。
喂，你好，是安徽省教育厅吗？
哎，
就是我举报这个滁州市定远中学，他初八开学。
开了吗？
他初八就是明天。
啊？
他要求明天开学。
明天你是家长还是学生？
我是学生他哥哥。
学生的哥哥，你叫学生不要去就行了。
不要去学校是吧？
啊，
那不用发布落实规定吗？
他提前开学你不去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好举报的呢？举报啥呀？不很简单的事情吗？他违反规定，你不去不遵守规定不就完了吗？知道吧？好不好？
嗯嗯，好，知道了。
嗯。
709案维权律师周世峰于2月3日向北京互联网法院递交起诉状，起诉腾讯公司，指控该公司在去年11月22日永久封禁其微信账号，侵犯了他的通信自由权、人格尊严权和财产权。周世峰认为，腾讯封禁他微信账号，目的是报复他揭露孙立军、孟建柱政治团伙制造709大抓捕的行为。他向法院提起5项诉讼，要求解除对其2个微信账号的永久封禁，恢复所有社交场景功能，公开道歉，并在微信平台发布公告，澄清周世峰无任何违规行为，赔偿因账号封禁导致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10万元，以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近日，广西一名女子发文称，自己85年的堂姐未婚未育，其父亲看不惯她把猫当小孩养，为了逼迫她结婚生子，于是将其1岁多的猫给宰杀吃掉。 媒体人小题谈山西大同一店铺因为彻夜亮灯被城管撬门开灯事件。商铺是私人领域，未经允许，任何人无权非法进入。他们今天打着提升游客体验的名义，撬锁入室开你的灯，明天就可以撬锁进门分你的财产。这不但是耍流氓，更是对法律的践踏，对伪社会文明的野蛮羞辱，天理难容。2月4日，江西南昌，男子称因举报民警受贿，遭到银三角派出所大记以恢复术报复。银三角派出所将老虎凳装在值班室里，并且值班室没有监控。此外，派出所民警还在工作群内称，男子和家人非常阴险狡诈，提醒派出所同事们注意安全。2月5日，赵立坚妻子大葱和臭丫头发文称，一名巴基斯坦使馆管员夫人淋巴癌晚期，在给我治疗的老中医调理半年多后，刚去西医院检查，一切指标正常。此外，他还贴心地分享了一副中药药方。一名网友对此表示，作为公众人物，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因为这会误导更多的癌症患者放弃国际标准通用治疗方案而延误治疗。国际外事方面，近日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制裁，中国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反制行动。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准备对苹果进行调查。消息人士指，中国市监管总局拟调查的是苹果对应用程序内购买收取高达 30% 佣金及排除第三方支付服务的做法。报道称指，此举是中国因应与美国爆发贸易战而准备采取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不仅是苹果，别的美国公司也不能幸免。2月4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宣布对谷歌开展反垄断调查。两位熟悉内情的人士称，调查将重点关注谷歌安卓操作系统带来的市场主导地位，以及对使用该系统的 OPPO 和小米等中国手机制造商造成的伤害。2月5日，人民日报发文，一直以来，谷歌公司的安卓操作系统被业内诟病为假开源、真垄断，并在技术和商业上对中国手机厂商施加诸多限制和约束。中国对谷歌公司开展反垄断执法，与目前其他主要司法辖区的反垄断执法之间不存在冲突，符合国际礼让的基本原则，符合国际通行的反垄断规则，是于法有据的专业执法行为。两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中国监管机构曾在12月宣布对英伟达展开类似的反垄断调查，现在还在考虑对英特尔展开正式调查。不过，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对这家美国芯片制造商的调查性质仍不清楚，并补充说，是否正式启动调查可能会受到中美关系状况的影响。预计习近平主席将在未来几天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旭说，针对科技行业的调查可能是中国针对特朗普、针对中国的新关税所采取的报复措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密集地针对美国知名科技公司立案调查，因为这些公司正日益陷入两个全球大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的交火之中。据《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国经济正处于几十年来最疲弱的状态，北京方面的反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其目的似乎是要向美国政府传递双重信息。北京愿意冒与美国打更广泛贸易战的风险，但也在为通过谈判缓和紧张局势做准备。许多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的反制措施虽然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但对美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很小。一名曾在谷歌工作的中国软件工程师丁林威被美国司法部于周二提出新指控，指控他涉嫌窃取商业机密，以助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丁林威2019年受雇于谷歌，根据修订版起诉书，在2022年5月至2023年5月间，他涉嫌将超过1000份包含公司机密信息的文件上传至他的个人 Google Cloud 账户。检察官指出，这些商业机密涉及谷歌超级计算机数据中心用于训练大型 AI 模型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平台。在此期间，丁林威被一家中国科技公司聘为首席技术官。2023年，他在中国成立第二家以 AI 和机器学习为重点的科技公司，并在2023年上传了更多文件到 Google Cloud 账户。检察官称，丁林威并未向谷歌披露此前上传了1000份文件，也没有告诉谷歌他与这些中国公司的联系。谷歌是在发现丁以其中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身份在北京参加投资者会议后揭露了这些上传行为。大约在同一时间，丁告诉其经理他打算离职，并已预定了飞往北京的单程机票。2024年1月初， FBI 对他的住所执行搜查令，并在2个月后将其逮捕。据检察官称， 丁林威每项窃取商业机密的指控，最高面临10年监禁和高达25万美元的罚款；每项经济间谍罪的指控，最高面临15年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日本东京警视厅今早逮捕原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三等书记徐耀华。徐耀华在东京经营中华料理餐厅，他被指控在新冠疫情期间诈领政府补助金。2020年至2022年期间，他通过虚报员工人数、伪造工资发放记录等手段，分13次骗取国家新冠停业支援金等补助金约375万日元。警视厅今早到他住家、店面等处进行同步搜索。据悉，徐耀华于1986至1989年间派驻日本，在中国大使馆担任三等书记官，任满后离职，留在日本开始经商。他创立餐饮集团东湖株式会社，在六本木和银座两大高级地段开设御膳房餐厅，还有港式饮茶等多家中式餐厅。美国邮政服务 USPS 2月4日宣布，从4日起暂停接收从中国内地和香港寄出的包裹，直至另行通知。USPS 的声明称，信件和评件不包括在暂停接受的范围内。美国邮政服务公司尚未立即评论这是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终止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最低限度货件的改变有关。然而仅仅一天以后，另行通知就来了。美国邮政总局2月5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美国邮政局将恢复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所有国际入境邮件和包裹。德国之声报道，由于俄军在俄乌战场损失惨重，兵员严重短缺，战争伤员也被送往前线，这些伤员还拄着拐杖。而俄国防部长齐维廖娃称，由于战地医院的现代化，俄军96%的伤员已返回前线。今年年初，有人在俄知名社交网络 VK 上分享了几段视频，视频显示俄指挥官将拄着拐杖以及患有癫痫症脑震荡的伤兵送回对乌克兰的战场。继规定小包裹的小额豁免规则不再适用后，据报特朗普还考虑将 Shine 和 Timil 列入强迫劳动名单。路透社引述 Simon4 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是否将中国电子商务零售商 Shine 和 Timil 列入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的强迫劳动制裁名单。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特朗普政府尚未就此事做出最终决定，可能最后放弃把其列入名单。据韩联社报道，在库尔斯克地区阵亡的朝鲜士兵遗物中，发现有随身携带的三星手机，一封金正恩写给士兵的慰问信，信中写道，在新年到来之际，你们会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念祖国和亲爱的父母妻儿兄弟们，不知道该用什么话语来鼓励和感谢置身战火的你们的献身和辛劳。财经时政方面，中国吸引外资规模持续下降，中国去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 27.1%。 为了重拾外资信心，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近日说，商务部将做好负面清单的减法、优化营商环境的加法，让外资企业安心、放心、有信心，让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他指出，商务部还将强化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解决企业诉求，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参与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为外资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8262.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7.1%。 教育校园方面，近日浙江余姚市余姚市南中学一名学生反映，政教处主任在午休时翻找学生书包，搜查违禁品，他的辣椒酱和酸菜被主任丢掉，因为气不过顶撞主任，遭到主任拖拽。此前还有学生被没收了1000元的卡册。将视频发布到网上后，他和父亲遭到副校长谈话，被要求删掉视频。截至2月5日，全国中小学超时学习耻辱榜学校数量突破1000所，目前一共收到了1039所学校的投稿。前五个省依次为山东121所、河南99所、广东92所、河北74所和江苏75所。数据方面，每月放假天数小于4天的学校有896所，其中486所学校每月假期小于2天。全国所有省份均超过了教育部规定的每周40小时学习时间，绝大多数学校的学习时长超过教育部规定时长的2倍。根据投稿数据，2024年校内自杀事件发生最多的省份为山东171起、河南169起、广西121起、广东111起、江苏110起。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